书接上文，如果刘红是唐僧的亲生父亲，这一切都是殷小姐和刘红设好的局，目录中的很多谜题是不是就说得通了呢？可是咱们真的找到事情的真相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因为还有几个关键人物咱们还得说道说道，他们个个都有病，而且都属于脑袋有病的那种。第一个就是陈光蕊的亲娘张氏，他因病留在万花店住下，让陈光蕊秋后来接，这一别就是18年，直到唐僧长大前来认奶奶。刘小二道，他原在我店中，后来昏了眼，3-4年并无店租还我，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，每日上街教化度日，那客官一去许久，到如今杳无音信。不知为何，张氏明明有一个当官的儿子，却沦落成了一个叫花子，整整18年，难道他就不能去江州投亲？再不济也可以找自己的亲家呀，万花店的掌柜也不借这个机会好好巴结一下老太太，派人调查调查，哪怕报个官，难道真的就眼睁睁的让老太太在自己店里白住3年，房租也不要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老太太曾经努力过，甚至报过官，被人给压了下来？可您看，老太太并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婆婆放声痛哭，我儿为功名到此，我知道他背义忘恩，哪知他被人谋死，且喜得皇天怜见，不觉我儿之后，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。老太太根本就没有报官，只是把陈光蕊当做了忘恩负义之辈。他还说了，我因思量你父亲终日悬望，不见他来，因此让哭得两眼都昏了。这个老太太成天就知道哭，然后眼睛就给哭瞎了，几乎没有做任何寻找陈光蕊的努力。这应该是一个正常母亲的行为吗？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逻辑吗？离谱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离谱，有病，而且绝对病得不行。第二个就是陈光蕊救的红娘龙王，次日早晨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金色鲤鱼叫卖，陈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，欲带烹与母亲吃，只见鲤鱼闪闪眯眼，光蕊惊异道，闻说鱼蛇眯眼必不是等闲之物，然后他就从鱼人手中买下放生，这条金色鲤鱼就是红江龙王了。您看长得好看是有多重要，问题就来了，堂堂龙王没事变成一条金鱼做什么？怎么就这么轻易的乖乖的被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民给抓了？反正龙王就这么欠了陈光蕊一条命，有恩必须得报。很快呀，陈光蕊的尸体就来了，却说刘红杀死的家童尸首顺水流去，唯有陈光蕊的尸首沉在水底下不动，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见了，兴飞报入龙宫，为什么陈光蕊的尸体在水底不动呢？难道老陈的身体结构不一般？问就是缘分，就是命运。然后龙王就给陈光蕊做了一个小手术，把光蕊尸身安置一臂，口内含一颗定颜珠，休教损坏了，日后好还魂报仇。龙王保留了陈光蕊的尸体，从城隍土地要来了陈光蕊的魂魄，如今真魂全且在我水府中做个都灵。您看龙王还给安排工作，就差一个媳妇就齐活了，那真叫一个仗义。话说这样一来，陈光蕊是不是就实现了长生不死了呢？18年后，由巡海夜叉将祭文呈与龙王，龙王看罢，就差鳖元帅去请光蕊来到，先生啊，恭喜恭喜，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聚在江边祭你，我今送你还魂去也。然后陈光蕊就还魂了。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，龙王明明有能力让陈光蕊还魂，为什么要等18年后呢？18年前把这事给办了不就得了？您说他是不是有病？他是让陈光蕊看着自己老婆被刘红睡特别爽是不是啊？我呸，这个变态。 这第三个病人就是唐僧的老师金山寺的长老法明和尚了。血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，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。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一得无声妙诀，正当打坐参禅，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，一时心动，急到江边观看，只见崖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。长老慌忙就起，见了怀中血书，方知来历，取个乳名叫做江流，托人抚养，血书紧紧收藏。法明和尚捡了小唐僧，看到了殷小姐的血书。首先我们猜猜殷小姐的血书写的是什么。根据咱们的推理啊，殷小姐扔唐僧就是为了保护刘洪，所以血书中绝对不能有唐僧的身世。可是根据后文，显然法明知道唐僧身世，难道血书上真的写了唐僧的故事？殷小姐一面为了保护刘洪，一面让唐僧杀了刘洪，绝对精神分裂了。等等，还是不对。如果上面写了刘洪的罪状，法明长老应该第一时间去报案呢。殷小姐的父亲是当朝的宰相，您说他怕个啥呀？不得第一时间去领赏啊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不信血书，他不信干嘛18年之后又告诉唐僧呢？我们要把这一段给圆上，让前后的故事逻辑贯通，那就是殷小姐根本没写唐僧的身世，也没说让唐僧报仇，写唐僧身世的血书根本就是法明长老伪造的。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一得无声妙诀。根据这段话，法明长老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玄奘道，我也不是自幼出家，我也不是中年出家，我说起来冤有天来的，仇有海洋深。我父被人谋死，我母亲被贼人占了，我师父法明长老叫我在江州衙内寻取母亲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江流年长18岁。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，取法名为玄奘，魔顶受戒，艰辛修道。有一点您肯定想不到，唐僧不是自幼出家的，他是18岁的时候被法明安排出家的。那么唐僧想不想出家呢？原著中并没有交代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当不当和尚影不影响唐僧报仇呢？好像一点都不影响，唯一的影响就是唐僧报仇的身份，从陈光蕊的母亲张氏到洪江龙王，再到法明长老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得到一个18岁复仇的和尚。那么要这个和尚有什么用呢？这一切我们还得从贞观13年说起。